师傅刚才发现，下课是他最高兴的时间，不是听法的时候，有点伤心。开玩笑，下课应该要放松一下啊。这个上课要外表严肃，内心轻松啊。OK，好，那师傅刚才休息的时候，感觉刚刚有一个地方。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再多做一些说明，就是关于这个舍利啊，这些灵异的现象，那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看待它？当然，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一些灵异的一些瑞相的话，那我们应该心生欢喜了哈。就是说，其实。是不是学科学的？那科学以前学无线电，就是说，当这个我们在收音机频率一样的时候，才能收到那个声音嘛，哈。收音机啊，频率要调到一样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收到某一个电台的一个广播这样子。或许大家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理解，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些瑞相的时候，那或许。可以理解为我们身心的状态，哦，某种程度是一种比较正向的，哦，就是频率相当，就是身心的这个条件相当，我们才会所谓看到了一些瑞相，但它也是什么因缘和合的，哦，所以它也不可能让你看到永远在那里，哦，看到永远在那里就很恐怖啊。有些有那种，就变成这种脑神经会衰弱啊。有些人会经常看到什么东西，一直没办法消失啊。所以偶尔看到是好啊，那经常看到或是就是挥之不去，这有时候会变成是一种障碍啊。所以看到一些瑞相，当然我们可以心生欢喜，但是不要心生染浊了啊。听人染着，就说：“哎，希望能够经常看到，或者怎么样。”所以心生欢喜，就说：“哎，我们目前的这样的一种修行，可能在这个身心上是处于比较善性多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些现象或是能量，这样就好。啊，万一看到一些不祥的这一些状态呢？”大家也不要伤心或是起嗔恨心，可以升起一个反省，因为是不是我们的这种身心是比较染浊污秽比较多，那我们就要加把努，就是更多的一个努力，大家听得懂吗？哦，就说看到好的，当然就是肯定自己，然后在修行上应该是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那好，还要再更好，那不要去染着它。为什么呢？待会会讲一个《金刚经》里面的文哈。那不好呢，就是提供我们一个反省。人在顺境太久的时候啊，很容易就跌到深谷里面去啊，因为没毫无防范的能力。反而在逆境多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比较。稳当一点，哦，所以经常顺境多的时候，大家就要去留意，哦，是不是有一些这个灾难可能随时会发生，让我们堕入这种谷底这样子。当我们经常有逆境，我们经常会有防护力。如果有一些不幸的事情发生，我们也不至于说这个受伤太重。但是如果顺境多，没有防护力，很可能一跌就很深。所以，这种不祥，看到一些不祥的一些征兆啊，大家也不用伤心难过啊，就升起一个忏悔反省的心。然后，平常没有机会反省，刚好这样的一个机缘啊，我们可以反省啊，所以就让我们把它当做这种一种。增上的这种助力，这样就好。好，那为什么这个好的现象不要去执着？因为《金刚经》也讲，就是比如说，一般人喜欢见到佛，当然见到佛是很殊胜， 但是佛说，若以色见我，然后呢，以音声求我，是能行邪道嘛？啊，不能见如来。所以，当我们要得到解脱，还带有一丝的这种染浊，基本上它是没办法解脱的啊。所以不管如何，这些东西或许我们可以比较心胸开放的认同它一个存在的事实啊，但是不用太在意它，因为太在意它变成修行的障碍啊，那就把它当作是一种指标，我们好瑞相当作是一种鼓励的指标，那我们要更上一层咯。那不好的现象也是一种指标，那我们再加一把劲，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这些如幻如化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呢，不断的在修行道路上前进。那这个是刚刚就是想讲，但是好像就忘了，就在这边再做一个补充。好，我们看到这个补充讲义的第20页。那关于这个补充讲义，上星期也有法友的有问题，就是说菩萨到底要不要证空啊？因为我们这一段就是不证空嘛，今是学时，非是证时嘛。但是不是又有这个古德或是经论里面说菩萨般若将入毕竟空，将就是带领，带领这个修行者入毕竟空，又有入，对不对？这个觉诸细论有没有？又有入空了嘛？这个是关于20页是观空不证了，就是到底要不要证空？所以他的问题就是说，不是空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不能证？空没什么问题，只是说这个时间这个悲心未足的时候证空，那就是二乘的这种体证。那如果按照般若经的一个比较明确的立场，他当然也有暗示了。比较明确的讲，就是说证了声闻，就我声已尽，方恒已立，就不受后有，就不会再有成佛这样一件事情。那成阿罗汉跟成佛比起来，但成佛是大圣经论所鼓励的，所以就鼓励大家就是培养悲心。那悲心跟这个智慧达到这个均等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入所谓的无生法忍，证无生法忍。那这个无生法就是涅槃，那这个忍呢，它是一个动词，就是说对这个涅槃这样的一个法呢，有这个深刻的体悟，或是都是了解，或是这个悟体悟这样子。那这个忍当然跟这个忍耐那个忍是同样一个字啦。那在这个时候不是说忍着不要去证或者怎么样，因为即使你到这种悲智平等的时候，你也可以了知一切法如幻如化，就没有一个所谓的究竟的涅槃去体证去进入，大家听得懂啦。所以他是对涅槃这种甚深的法呢，有这种深刻的一个体悟。所以到这个时候，那他就能够体悟到空。所以这个时候般若跟慈悲均等的时候呢，那般若力呢带领这个修行者进入这个毕竟空，体悟到觉诸细论这样的一个这个真理的一个状态，然后又由这个方便力呢将这个修行者带出毕竟空，然后沿途受身。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方便力，这个修行者 这个入毕竟空的时候，他可能就把它当作终点了。那这应该就是经论所说的二乘的体悟，就是所谓的实际，说这边就是终点，最高的终点了，实际。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有方便，那方便当然在经论中有种种的说法，那个悲心啊，或是悲愿力啊，应该就是方便力重要的一个内涵啊，因为你要度众生嘛啊，但是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要而无十一众生得灭度者，要这样的一种关照啊。要度一切众生，但是又不带有这种执着，有一切众生可度这样子啊。好，所以不正观空不正啊，或是不入生定，它是一种阶段性的一个教学啊，在智慧悲心还未具足的时候，那当然就是要去培养这个悲啊，慈悲心。而不正空，那等到这个悲心跟智慧均等的时候，那就无所谓的不正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实际前面有讲，佛的涅槃是第一实际嘛，不是不正，而是说不正声闻的佛的这个涅槃也是一种实际，而且是第一实际。所以这些教学呢，主要就是在阶段性的一种教学啊。那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好，那在第20页的第9段《瓜壶酒》这边，就是法门修学者的概述了啊。是不是再去对回原书，发现这些内容都是很多地方不同截取出来，它可能有文脉上的一个内容，但是被抽取出来之后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啦齁。那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前后文脉的话，可以用导师光碟齁去搜寻，打关键字齁。这些内容就是抽取出来的齁。那它比较深刻的一个内容呢，可能大家再去看原文会比较清楚，那这边只能大概的跟大家做说明。那法门的修学者，然后在这边有谈到般若法门，它是通于在家跟出家的，所以大家居士也可以学。但是这个，但他后面有谈到世尊是出家的，随佛出家而成为佛教主体的是出家的啊，就是这个导师经常会用什么什么的，大家后面可以补人啊的人啊，世尊是出家的人啊，那随佛出家成为主体的是出家的人这样。好，那出家的生活没有这个男女间的这个欲，也没有资财的这个欲啊，那在家人虽同样的修行正果，而一般来说了哈，就是大部分的情况，它是不及出家人的专精容易。那对于在家，所以在般若法门呢，啊，在下品般若的地方呢，对于这个在家生活还是存有这种厌患的情绪。是以出家修行为理想的典型，这是下品般若。虽然有居士有出家修行都修般若法门，但是还是推崇出家修行般若法门是比较理想的。那在第二个圈呢，在21页第二个圈，下品般若所说的这个不退转呢，是在家菩萨所说的在家不退转菩萨，是真实的在家者。那跟中品般若所讲的不退转菩萨的意涵又不太一样，后面会谈到，下面待会会谈。这边是指真实的， 那中品般若谈的不退转菩萨是理想的法身大士，法身啊，哦，不是真实的这种肉身的这种菩萨，是这种正无生法忍以上这种法身可以变化的这种菩萨，哦，所以在中品般若，特别是后分那里，哦，所谈的这个不退转菩萨，它是一种理想的菩萨。在下品般若所谈到这种在家不退转菩萨是真实的，哦，是应该是当时真实的在家者，是人类修学般若波罗蜜达到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地位这样的人，哦，所以导师的理解里面，般若经的这一些内容应该是有当时实际的一个情况，哦，被记录在经里面，哦，那这个在家的菩萨在下面这个圈，哦，这一段里面，在家不退转菩萨对欲呢，在下品般若经里面是存有深的厌患情绪，所以受欲而不会贪着，因为在家需要受欲嘛，但是他不会贪着，那一心希望最好能不再过这样的爱欲生活，哦，那下面就引了两段的这个经文，哦，所以在经文里面谈到这个在家者跟这个妇人，遇到的时候，那他会心不乐喜，哦，常怀恐怖，哦，那与妇人这个碰面的时候呢，哦，或者交谈的时候呢，就要有这样的这个意念，哦，就是这个恶露臭处不净洁，这恶露就是排出身体排出来的这一些废弃物，哦，恶露臭处不净洁非我法也，尽我寿命不复与相近，当脱是恶露中去，就好像有人在这个大荒泽中怕这个盗贼，那心就想说我当何时这个脱出这样的恶道，所以要弃远这一些意，这个淫意，然后畏惧如在这个大荒泽中，就遇到这些欲啊，这个畏惧要好像我们在这个大荒泽中会怕遇到盗贼这样的一种恐惧，那亦不说其人恶，哦，何以故？诸世间皆欲食安隐故也。好，那下面一段也是类似的啦。上面92，上面这一段是道行般若经，那下面这一段呢是小品般若经的一个内容，哦，也是差不多相当的地方，哦，那导师引了这两段主要要说明，就是说在这个道行般若经它比较强调这个对男女欲的这种厌患，哦，那在小品般若经里面就谈到不仅是男女的欲，对这个财物的欲也是要厌患，哦，好，所以这个解说下品般若是一般人修学的般若法门，所以经里面从这个读诵书写供养等说起，那阿惟越智也就是不退转菩萨也绝大多数是人间修行者的模样，哦，那为什么？因为他一再说到要如何不退转为二乘不退不堕恶地的一种方法，表示真实的人才需要这些方法，哦，然后种种修学的障碍，哦，也就是模式，还有谈到跟这个菩萨跟声闻的关系，哦， 那虾品般若的教学方式是开示的啊、哦，比如说对某种法的这种详细的说明，启发的用了很多譬喻，诱导的啊、哦，比如就是称赞啊、哦、这种修学的这种功德。那虾品般若是般若道，众于般若无所取着，悟入如如法性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哦、所以所谓的般若道呢，就是教导我们如何、哦、去这个从这个初学，然后悟入这种法如如法性这样的一个教学叫般若道、哦、那与般若道相对的呢叫什么方便道，大家可以先注明一下、哦、所以般若道是教我们怎么样去体悟诸法实相的一个教学，那方便道呢是教导菩萨如何在体悟诸法实相之后呢在广度一切众生，所以这是两个阶段。所以般若道的一个终点就是证入无生法忍，那无生法忍之后呢就是方便道的度化众生。所以在般若道跟方便道对举的时候，方便道是比较高一层的一个菩萨修学的内容、哦、跟我们说、啊、这个是方便法门的方便是不一样的概念、哦、所以方便在 经中 有不同的一个文脉、哦、那大家 要比较留意一下、哦、比较留意。好，以上是关于这个下品般若法门的一个内容，那下品般若就谈到这种怎么样让初学者能够修学般若波罗蜜，那提到了一些方法呢就是读诵书写、哦、所以大家可以如果没办法说一下子去悟入这种如如法性的话，那就从这个读诵书写的这种的这样的方式慢慢的去累积我们这种修行的资粮、哦、那关于这种读诵书写供养等等，在经论里面他把它归纳成十法行，十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法行、哦、那这个基本上是一种施设给初学者的一种方法，它、哦、比较容易去做，比较容易去实践、哦、那大家也不要小看这十法行、哦、在成佛之道导师有说到就是五事不具足，这是出自解深密经、哦、五事不具足的人呢就跟他讲解深密，五事具足的人就为他讲般若波罗蜜、哦、就是一切法本自空寂、哦、自性清净等等这样的一个法门。好，那五事不具足怎么样能够提升到五事具足呢、哦、那在这个解深密经的注释书里面他就提到就是修这个十法行、哦、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十法行，它可深可浅，初学者当然就是读诵书写供养，那如果是久学者他在读诵里面他就能够随文入观、哦、所以随着这种修学的这种时间、哦、或者是程度呢，虽然所做的事情是一样，但是那种内涵是不一样的、哦、所以以前经常会被这个居士问他说，师父啊，我修学佛法很久了、哦、那有没有在更高深的法门、哦、就想要再学更高深的，那师父从这些般若经里面的教学里面就得到一个新的，就是说 其实从这个一种方法，它可以从初学到久学都可以用，哦，啊，怎么至于怎么用呢？就是说里面的这种大家的体会会越来越深，哦，久学就会有比较多的一种体会，哦，所以也不一定说要学什么新的什么东西，大家听得懂吗？所以不断的这样子去这个读诵哦，或是以前只是读，还没有去思维，那现在就是读的时候就可以多一点思维哦，或是在读，或是背诵里面，或是在静坐的时候，能够把这些法义提起，这些东西都是不断的在这个生活当中在练习哦，在深化。那其实它不一定说，一样的方法，它只适用于初学哦。好，所以这个是下品般若里面所提到的一些比较跟原始般若不一样的内容，就是诗社的读诵、书写、供养哦。那这个诵呢，是背的意思，那它就有这种，大家可能现在觉得说，背是一种类似填鸭的东西，大家不要小看背诵。大家如果在这个修行，在这个止观要运作的时候，大家要观的时候，要观什么？你如果没有这些教导，记不下来的话，你观不出来。大家听得懂吗？就是说这些经文，如果大家能够背诵的话，最好能够背啊，特别是一些这种很好的这种经句啊，教学，我们要观。若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时候，没办法起观。观一定要提起一种佛的这一些教导，然后去抽丝剥茧的去了解它的一个深意啊。如果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那当我们有这样定的一个境界的时候，我们要思维，没有东西，没有一个境可以起观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去，如果有可以的话，多去背诵啊。那背诵眼睛闭起来，心静的时候就可以思维法义啊。那其实，在定中叫做观，在散心其实就是思维，它其实是一种类似的心的活动啊。那这个提供给大家，在生活中要起修哦，能够有一些指引。好，那再来我们就要看到中品般若法门。那我们首先看到它的一个组织，我们翻到第22页哦。那中品般若，古人称为大品哦，所以它是中品般若，但是它被称为大品啊？为什么称为大品呢？因为当时有比较短的经叫小品，那当时这样的中品般若是当时传到中国是最长的哦，所以就称为大。那后来还有10万颂，那导师就把它另为上品哦，所以用上中下来安立这个长中短这样的一个不同长度的般若经啊。那这样的一个中品般若，古人称为大品的这个般若经呢，它是由3部分所组成啊。那这个大品本，也就是鸠摩罗什，这个大品特别指是鸠摩罗什所翻译的般若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所以这个大品它有特殊的这个指涉，就是指鸠摩罗什所译的这一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30卷，共90品啊。那它的三分呢？前中后，导师是用前中后来安立这个名称啊。它是用前分呢，就是序品第一到这个舌相品第6，总共6品。中分呢，是从3甲品第7开始啊，3甲品第7，一直到累教品第66， 共60坪，大家可以写一下坪数。好，那是三甲坪，就相当于小坪里面的初坪，就是舍利佛问须菩提，你会讲般若波罗蜜，是你能讲还是佛的力量？这个三甲坪就是场景，就是在这边，就是小品里面一开头的场景。所以这个在大品里面的中分是主，就是小品里面的大部分的内容。所以前分跟中分大家可以做一个括号，它就是般若道。前分跟中分是般若道，那后分呢，它就是方便道。后分从这无尽品第六十七品无尽品呢，到第九十品逐雷品。所以这个后分总共有24品。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中分最后是什么？雷教品。那后分最后是什么？逐雷品。它其实意思是一样的，逐雷跟雷教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流通分，就是祖父，不是家庭祖父那个祖父啊，就是吩咐，就是吩咐叮咛说某某人啊，你要好好把这样的教法传到每一个角落去，这叫逐雷，就是把这个责任，就是这样的教法托付给其中一个当机众，希望他能够把这样的教法能够再弘扬。所以大家会看到有两个逐雷嘛。那大智度论就说前面的逐雷是般若道的逐雷。般若道到这边就结束了，把般若道好的弘通。那后面的逐雷是方便道的逐雷。那这样的结构呢，那导师在金刚经的一个判设也是这样子。金刚经，如果大家熟悉金刚经的法友会就会注意到，其实金刚经就是一开始跟中间从某个地方须菩提问了两次应如何发心，如何调伏其心嘛，有两次内容大部分讲的内容是问的问题差不多。那智者大师就看到这个大智度论他这样的一个判释，他觉得这样的判释用在金刚经上面是非常的理想，就是虽然讲的东西是一样的，类似的，但是前面是般若道，后面是方便道。那这里面也带出一个深意啊。般若道跟方便道它的方法有没有不一样？还是修六度嘛，只是说前面重视自己的这种体悟，后面重视利他，所以菩萨道从头到尾都是在修六度，他不太像声闻说这个时候修这个，另外一个时候修什么，那个菩萨道他比较是一种从头到尾在修同样的内容，但是每一个时段他的深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菩萨道就是不断的在反复练习，然后对某同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修学内容呢不断的深化，这个是菩萨道的一种修学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从头到尾都是用同样的方法，但是它的深度就不一样。好，那前面就是这个说明这个结构，所以有三分，那其实三分又分二道，这个前中是般若道，然后后分呢是方便道，所以般若道66品， 方便到24坪、哦、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坪数的不同？因为方便道是法身大士以上的这一些教学，可能跟这个我们现代的这样的程度是、哦、比较不是那么的、相应，所以讲少一点。那般若道跟我们比较息息相关、哦、是从初学一直到体悟甚深的般若波罗蜜、哦、所以多一点应该是蛮就是这样的安排应该是很恰当的、哦、好，那下面就是解说这个上前中后分的一个大概的内容、哦、那第一个圈呢就谈到这中分与下品般若相当，所以中分大概就是小品般若波罗蜜经教学的一个全部、哦、相当于下品般若经的一个部分。那后分呢总共24品、哦、那其中第21品、啊、其中的21品也就是从这个67到87、哦、是上乘下品般若而发展所成的、哦、那后三品是流通分、哦、所以它就比较不是主要的部分，看得懂、哦、就是说其中21品也就是67到87呢它是乘下品般若经而在开展的、哦、然后在第三个圈这个67 68 69还有70这四品呢是依这个下品般若的见阿处佛品所成、哦、那见阿处佛品在小品般若经是第25品，所以这个第一个圈是讲中分嘛，然后第二跟第三个圈讲的是后分、哦、那在第四个圈呢就是上述四品，那大家可以补一个字以及以下的17品、哦、就是前面的67 68 69 70还有后面的这个71呢以后的17品，在大智度论称这部分为方便道、哦、那中品波尔的后分的确是处处说到方便之力、哦、所以方便道就是从67哦、以后，的内容就这一部分是方便道、哦、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后分的教学、哦、后分的教学导师在说明中品般若的时候先谈后分、哦、先谈后分，在这个教学里面第一项就泛说听闻、哦、前面小品般若经谈到就是要读诵书写嘛、哦、还有供养等等，那在中品般若的后分也就是方便道这边、哦、就泛说这个听闻读诵书写供养都不见了，菩萨都是身形的菩萨，所以这里面也意味就是说这个读诵书写等这些是比较是初学的方便，而且在这个中品般若后分是法身大士、哦、就是方便到就是已经证无生法忍菩萨以上的这些菩萨、哦、所以这些法身大士大概就不再需要去读诵这般若经，而是再去听闻，多听这个到十方佛国去听闻 佛的一个教导。好，那在第二部分呢，就谈到他是重于方便的化他。所谓方便化他，就是示现啊，示现一些这种受五欲等等之类的。好，我们看内容。中品般若的后分是方便道，重于方便化他。在自行化他当中呢，重于不为实相的施舍。那他的意趣呢，就如同这个《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一会里面谈到，就是菩萨现处居家，方便善巧，虽现色受无欲乐具，而于其中不生染着。所以虽然我们给人家看到是有受这些无欲乐的这些东西啦，看电视啦，开名牌车啊等等之类的，那但是于其中不生染着。为什么？因为那名牌车是居士送的，不开人家会伤心，不是自己买的啦，假设。或者说这个居士希望师父们能够多了解这国家大事，所以要看新闻，看电视新闻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示现的意思，就是说是示现的。或者是说这个不生染着，皆为济己诸有情，可是为了利益有情，所以有这样的一些行为。或者我们看第二行最后面，虽现处居家而常修犯行或者犯恨，终不受用诸妙欲境。在居家但他是常修犯行，不会没事就耳机戴着听这个 iPod 或者听一些这个流行音乐，或是虽现色受种种真才，而于其中不起染着。虽然有人送这个菩萨种种真才，那他也接受了，但他并不会染着。为什么？因为收起来以后有人需要的时候，他就可以帮助人家。所以在这个瑜伽菩萨戒里面有谈到，在出家戒早期啦是不能蓄财的嘛，但因为后来工商发达，不再托钵，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这个去采买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会有财，但是还是要有敬人来管理。那在这个瑜伽菩萨戒有谈到，菩萨应该为众生而累积这一些资财，为了众生，因为现在不需要，哪一天众生需要，我们就可以帮助他这样。好，我们再看到23页。23页这边老师说，其他中品的各类中品类的各本，中品类有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或是放光般若经或者是这个光湛般若经等等，或是600卷的大般若经里面的第二会或第三会他说中品类的各本都与这第一会上品般若的意义一样那依经来说呢，方便善巧，现处居家，色受无欲，可见在家菩萨色受无欲是方便示现的，是神通力，是大愿力。因为后分是法身菩萨嘛，所以他可以示现这一些，但是心不染着。好，总之不退转菩萨而现处居家是方便示现，类似这个维摩诘菩萨。所以中品般若是以理想的法身大事为不退转，着重在表扬其化度众生的方便善巧。所以小品般若他是真实的不退转菩萨， 人间的。那中品般若他是理想的法身大士为不退转菩萨，那他的这种描述还有一些重点的不同。好，再来就谈到这个萨陀波伦，就是萨陀波伦，他的意思就是常啼，常就是经常的常，啼就是哭泣那个啼，一个口在一个地，经常哭的一个菩萨，常啼菩萨。那这里面导师有说到这个，他是一位在家菩萨，他跟一个张遮女呢，去为了要去学，为了要学般若波罗蜜呢，然后他向东去，要去见这个能够教般若波罗蜜的老师，那就是法上菩萨，也就是檀摩诘菩萨，檀就是法，那摩诘就是上。那在经里面谈到他跟这个在第二行有没有与68000才女五欲具足共相约，就是这个常啼菩萨他到的时候看到老师在里面跟一群才女在那边玩，所以然后这个时候空中有声音告诉他说，这个是魔为障你的这个道做种种的因缘，好令这个说法师受这个妙好的色声香味触，也就是五欲，那说法者以方便力故受是五欲，那就是他是用有方便力来受这样的五欲，那你不要看到这样的现象呢生这个不清净的心，不清净的心应该自己反省说，我不晓得这个菩萨的方便力，那法师或为利益众生啊，令众三根故受用是法，诸菩萨者无所得，就是这些菩萨他是不会受到这些无欲的一个障碍啊。好，那其实这个故事呢，它在方便道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最后一个圈的上面的第二倒数第二行，就是萨陀波伦的求法故事这边啊，是在家人从在家说法是修学，依大智度论的判设，这一边是属于方便道的部分。经中所说的受用五欲，也应该是方便善巧，也就是示现的，他不是真的去受五欲啊。那法身大士的这样的方便，如果一般化成为在家修行的典型，那佛教的精神无可避免要大为改观。大家能够明白，就是说佛教还是就是如果对初学来讲，还是要这个对欲还是要有一些这种不要去染着哦。这些法身大士，哎，你已经能够神通变化，所以他这些都是示现的，这不是初学者的一个模样，他是法身大士的模样。如果一般化而成为在家修学典范，就是把它所谓一般化，就是变成初学者，只要是在家的，那我们就这样子来修，那佛教的精神就大为改观，反而就是要受用五欲才是修行，大家听得懂吗？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受用五欲呢，是法身大士的一个方便示现，不是一般初学者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正常的修学还是要按照这种要比较，就是不要对欲有染着，能够对欲能够保持一个距离，那这个才是就是所谓的正常的方法，那这个就是属于这种特殊的方法，为了示现，为利益某一些人，变得跟他们一样，跟他们做朋友，让他们觉得跟他们是 在一起的、哦、是相同一类的人、哦哦、所以以上就是谈到这个所谓的方便道，它是重于方便化它、哦、那它是属于法身大事的一个方便示现，不能把它当作一种正常的一个修行方法、哦、这是导师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啊、哦哦、那我们今天时间很快也差不多了、哦、那我们后面就下星期再继续来谈。好，我们把东西稍微整理一下，然后把眼睛闭上，静坐一下，然后再来回向。